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今天呢，这个一周国际经济趋势这个单元呢，我们先预录，因为学文啊，他真的是一马心动，呵呵他
一马心太强
了，真的，他就要到处飞来飞去的啊，那行程也都非常的满，然后各地呢，其实偶尔还是会有一些时差，虽然都是在亚洲，所以呢，我们就先预录好了，以避免呢，学文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呢，可能要早起啊，或者是时间安排上面不是那么样的顺利，我们可能在未来这一段期间呢，这个单元尽可能都是用预录的方式，因为希望呢能够提供给大家最好的一些讯息，这也要非常谢谢学文了。好，我们首先当然先来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关键字，好，这个 keywords 有哪一些关键字？这里面我们挑选五个，那么这五个所能够凸显出来的一些讯息是哪些？
对啊，我想呢，其实过去一个礼拜哦，还蛮精彩的哦，所以今天呢，我在选五个关键字的时候有点犹豫，不过我们还是挑了五个。那大家都知道，经济学有两个关键字的板块，一个是政治板块，一个是商业板块。在这一期的政治板块的第一个关键字呢，很多人可能很少听过这个国家，叫非洲的海地啊。3月12号陷入动乱两个礼拜之后，滞留海外的海地的总理啊，叫 Henry 宣布请辞。尽管这个总理其实是被当地的帮派逼走的哦，很恐怖啊。那海地呢，人民还是欢欣鼓舞，认为呢这个无能的总理早就应该走人。不过呢 ，Henry 一请辞，原本打算派警察前往海地的肯亚立刻喊卡，现在的海地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哦。那掌握实权的所谓武装集团分子哦，你可以看到在街上肆意的游荡。早些时候，美国本来准备从太子港撤离大部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现在几乎都差不多走光了。海地到底能不能恢复秩序，再度陷入了不确定，这是另外一个地缘政治哦。今天第二个关键字呢是通货膨胀哦。3月12号，美国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宣布年增率3.2%，意外的回升，反映呢物价基本的趋势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也高于市场的预期。所谓的压制通货膨胀的最后一里路看起来越来越难，联准会短期内降息的几率进一步降低。而美国劳工部也公布哦，美国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2%，市场本来预期是3.1%。然后剔除食品跟能源之后呢 ，CPI 的年增率从1月份的3.9%降到3.8%，已经创了2021年以来的新低。不过本来市场预期是3.7%哦，所以我才会说是意外哦。那今天的第三个关键字呢是阿根廷哦，阿根廷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再一次飙升到276%。但价格环比的涨幅呢，从1月份的21%放缓到13%。这个国家的新的总统米莱哦，已经开始进行一些经济的改革。他承认整个过程会非常的痛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警告，70%的阿根廷儿童现在是生活在贫困的状况中啊。同时，阿根廷政府也把今年到期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债务展期为明年到期的一个证券，这是阿根廷史上最大的一个债务互换。阿根廷还在3月11号宣布要将基准利率从100%调降到80%。不过非常讽刺，他的总统米莱却在最近通过为自己加薪48%，所以引来了外界非常严厉的批评。
嗯，
今天第四个关键字哦，我们上一期其实有谈过电动车哦。
对，
在美国的苹果宣布放弃10年的造车计划之后，中国大陆的手机大厂小米啊的创办人雷军宣布，小米的第一辆车小米数 7 将在本月28号正式发布啊。小米汽车官方微博也表示，上市就交付，交付就上量，会在大陆全国29个城市、59家门市。同步开启 pre booking 哦，就是预约哦。然而，在大陆电动车市场高度内卷之际哦，小米能不能杀出重围，然后挺过欧美对大陆电动车的围剿，现在呢充满了挑战。小米的这个电动车入局大陆车市的时间点哦，刚好碰到了红海的价格战哦。那市场龙头比亚迪在2月份就喊出 电比油还要便宜的一个降价口号。那另外包括长安、吉利这些电动车厂相继宣布降价。美国电动车大厂 Tesla 也在三月跟进，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少新势力品牌根本还没量产就已经破产倒闭啊。那今天最后一个关键词呢，其实很有趣啊。每次经济学人在最后一个关键词都放比较有趣的啊。它的关键词是市场需求。英国的国家统计局最近更新了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的一篮子商品跟服务。过去呢，计算物价的一篮子货物通常会包括啊一些新科技产品、3C 的采用啊。不过这一次，黑胶唱片回归显示文化因素正在改变消费习惯。这个包含黑胶唱片在内的物价统计会在3月20号公布的英国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之中第一次发布。黑胶唱片当然是因为现在全球当红的天后啊 Taylor's 到经典摇滚天团滚石乐团都相继发行了黑胶唱片，在2023年一举推动了黑胶的销售额。其他的追踪商品的增减也反映了现在的时局跟文化。你譬如说无麸质的面包的畅销，烤全鸡的失宠，显示英国民众对健康追求而改变的消费习惯。另外葵花籽、南瓜籽也添入了新的计算基准之中。最有趣的是气炸锅的流行，是因为2022年俄国侵略乌克兰，天然气能源价格暴涨，改变了英国人的烹调习惯，更积极拥抱省能源的气炸锅，所以气炸锅一跃成为英国家庭最常备的厨房用具。
哎，最后这一题很有意思哎。我们当然，我们其实每一天，就是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那坦白说，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它的成分呢，一般人其实是不太理解的哈。那么也会觉得说啊，这个 CPI 的数字好像距离我的生活非常的远。这里面当然跟他到底挑选哪一些商品或者哪一些服务，而且呢它的权重占比到底是多少，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啊，因为它真正应该要反映的就是一般庶民的生活形态。那么因为但这个部分要挑选不是非常容易，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不同的所得水准他们的消费的权重，各种商品的权重、服务的权重一定都不一样，好，比例一定都不同，所以你要拿出一个一般标准这件事情啊，常会有挂一漏万的一个问题。可是从这里面如果他很仔细的去做重新的组合的话，也可以看到趋势的变化。台湾呢，其实常年的没有更换这件事情是问题啦齁。那但是英国这里面他烤全鸡是拿掉了吗？
烤全鸡对拿掉啦、啊。
就拿掉了。
气炸锅。对啊。
然后纳入气炸锅。哦，好难想象哦。而且葵花籽、南瓜籽纳进去，这就是走健康诉求了耶。哦，还有黑胶唱片。
没有，我觉得凤欣你刚才谈的那段话哦，其实是蛮 make sense 的哦。就是我们过去哦，其实跟政治一样，过去我们觉得民主政治就是选贤与能嘛，所以精英一定是能够比我们更懂所有的事情哦。可现在这个时代变了，所以很多的统计数据也是一模一样的哦。我们很多人只会去看说啊 ,CPI, GDP, 然后我们就去判断趋势。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专家我越来越说越来越不准了，因为他们本身都没有去说明他们的 fundamental 那个 formula 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设计的，他们只是一直用结果去猜未来，可是事实上结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未来，所以这个世界变数越来越多，他们就越来越不准，就这么简单。
好，那我再请教一个，对于阿根廷的改革你到底看好不看好？
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哦，我知道全世界都用比较负面看他哦，我倒觉得这个米莱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因为你知道他当总统之后，他推了一个叫休克疗法。
对啊，对，
休克疗法哦，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医院的名词哦。可是休克疗法是什么概念哦？就是你这个人基本上快死了，我最后没有办法，我用电击，这叫休克疗法，对吧？
对，
阿根廷的经济，我想众所周知啊，他其实烂了很久了。所以他现在的休克疗法里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呢，全面民营化，叫自由化，我国营机构全部退，然后我把我的资产全部去紧盯美元。其实这两个是米莱的休克疗法的这个关键。可是现在全世界，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全球化退位，全世界区域分化，每个人都想脱离美国体系。阿根廷反其道而行，紧抱美国的大腿。 所以他的意思就有点像我这一次用这个电极，我不用跟别人一样方式，我选另外一条路。那凭良心讲哦，你如果问我，我不知道他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一半一半。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继续这么张扬跟洋洋得意，有可能阿根廷的休克疗法是成功的，因为休克疗法在过去的历史上有成功有失败，
对，
最有名的成功就是玻利维亚，
对，玻利维亚
最有名的失败就是俄罗斯，
嗯，
苏联，所以一半一半。但是凤青，我说实在，什么人会沦落到电极？就是不治可能也差不多了嘛，那治看看电一电，他搞不好会起来。所以阿根廷这个我觉得是险招啦，但是米莱我们不能说他没脑袋，我个人是这样看。
好，这个我们可以再观察。我觉得他现在，欸，因为他的规模刚好介于玻利维亚跟苏联中间，就他没有像玻利维亚那么小，如果像玻利维亚那么小，其实用休克疗法还比较好救，因为只要有一个足够强的经济体来帮他的忙，其实是有机会救得起来的。那苏联这个经济体太大了，然后当然那时候也充满了贪腐的问题，所以呢，他的休克疗法后来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那阿根廷刚好介乎于中间，当然每一个国家它基本的体质不太一样，我觉得现在阿根廷的这个走法，他当然走的是那种纯自由主义的那样的一个走法啊，而且紧抱着美国大腿。我觉得他这条路，当然我也同意，就是一半一半的几率。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他所做的事情当中，现在唯一对他来讲最大的，就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到现在没有想要出手救他。因为到目前为止拜登是不理他的，不愿意见他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要紧抱着美国，可是美国从头到尾不打算要跟他绑在一起，这件事情使得他的改革能不能够顺利，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变数了。我们再继续观察吧。好，那刚刚既然提到说美国亮丽的经济到底能不能够撑下去，我们就要来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哦。这一期的 cover story 应该对美国它到底是喜鹊还是乌鸦呢？
我觉得首先我要讲一下哦，这一本经济学我觉得是蛮精彩的一本，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应该买来看哦。它有两个封面故事啊，一个是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一个是欧洲版本的封面故事。可是更特别的是还有一个特别报道，主要在谈的是石油产业的未来哦。我觉得这几个内容，我觉得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政经关系都蛮有关系的，尤其是全球版本的封面故事哦。我想跟凤馨刚才提到了美国经济哦，因为谈到美国经济，大家会发现，哎，它怎么看衰一直不衰啊？就是一直好像飞龙在天，对吧？
对。
那我们来看一看经济学怎么看啊？先看封面设计哦。在封面设计上呢，编辑群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身披美国国徽的一个健身男，身体状况非常好，壮阔的身躯，发达的肌肉哦，让人不敢小觑。然后头顶上面写的是美国那个充满气的经济表现，因为他最近的经济数据真的很好。那经济学这次用了序论第一篇还有 briefing 专文，有两篇文章哦。那当然在商业跟财经板块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大家可以看哦。那文章就提到哦，你不得不对美现在的经济竖起大拇指。就在不久前，人们还斩钉截铁地认为它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但相反的，美国2023年的 GDP 成长了 3%， 而且是本世纪以来最繁荣的一个年份哦。今天它继续在超出预期，2024年年初经济学家预测第一季的美国经济成长年化率大概是 1%，不过实际上超过 2% 啊，劳动市场也非常健康，失业率已经连续25个月低于 4%， 是过去5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经济的表现已经让全球远远不如，事实上从2019年底以来，美国经济实质成长将近 8%， 这是欧元区的两倍，也是日本的10倍。而相形之下很有趣，英国的经济几乎原地踏步。如果你还记得许多曾经被认为会扼杀美国的一些悲观因素，那美国现在的扩张真的可以让你哑口无言。联准会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已经让美国经济经历了从卡特时代以来最大幅度的一个升息的过程。 COVID-19 的疫情爆发，跟中国越演越烈的贸易战，以及应对气候变迁的努力，不但重塑了供应链、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偏好，乌克兰和加萨走廊的战争更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压力。这么多的负面因素，怎么可能经济会很好？ 那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非凡表现到底能不能持续？威胁成长的诸多变数啊，其实还是很多。例如，利率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造成的损害当然越大。尽管通货膨胀有所下降，但还是比联准会 2% 的目标来得高。这意味着联准会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投资人从6月份开始的降息预期。同时间，地缘政治紧张也在刺激经济的分裂。但最大最大的威胁哦，当然还是今年11月份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拜登和川普其中一人真的重返白宫，他们基本上不大可能继续促进经济的扩张。相反的，他们目前透露出来的规划极有可能就是推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进一步理解哦，我们应该回头看看美国经济最近为什么表现出色。第一个关键因素呢，大家都知道，慷慨的疫情纾困，它占据了美国 GDP 的 26%， 是平均已开发国家的两倍多。这个慷慨助长了通货膨胀，确保了快速成长。即使疫情已经过去，美国政府还在举债，过去一年的基本赤字接近了 GDP 的 8%， 这让美国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还勉强支撑住了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断增长的供应进一步满足了强劲的需求。美国的劳工数量比2019年底增加了 4%， 部分原因是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可是这主要靠的是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灵活的劳动市场让美国经济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其他长期存在的优势呢，当然也让美国在应对地缘政治方面啊，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庞大的内需市场一直都是鼓励创新，这意味着它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低于其他相对较小的富裕经济体。由于2010年页岩油的繁荣，更让美国成为一个能源的出口国。因此，当欧洲人受到高能源价格的打击的时候，美国人反而处在了受益的一方。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支撑成长的每一个变数哦，看起来都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政治人物可能会认为，从过去的经验，他们决定透过进一步的纾困刺激来继续提振美国的经济，但这个其实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官方预测也显示，美国今年的债务利息支出会超过整个国防开支的支出，更多的借贷风险会加剧未来的财务风险。同时间，川普跟拜登呢，其实你仔细去看，都怀抱着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本能，这只会损害美国的经济成长潜力。刺激措施的甜头有助于掩盖每位总统每第一个任期内此类政策的破坏性影响，然而这一次损害有可能掩盖不了。川普正在构筑更严重的威胁，他准备推出 10% 的进口关税，他的幕僚群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将让美国现有的商品进口关税剧增两倍，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并提高制造商进口零件的成本。同时，川普还承诺会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这远远超出了确保边境安全的思考逻辑。阻绝非法移民会对劳动力供应构成风险。2021年，美国有1050万的非正规移民，估计已经占了美国劳动力的 5% 以上啊。那川普当选总统也会进一步威胁联准会的独立性。川普已经好几次公开表示，他不会让鲍尔继续连任，他的任期在2026年就会到期。川普在任期间经常在批评鲍尔，在巨额赤字高挂之际，联准会的顺从可能会威胁美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那我们来看看拜登，拜登的第二个任期或许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拜登可能会让联准会继续对抗通货膨胀，并希望透过增税来减少赤字，但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位经济的民主主义者。他在3月7号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充满了政府将购买美国货的保护主义的承诺，以及控制住房到零食这些商品价格的极权主义的做法。拜登跟川普都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抱持着一种错误的怀念，并透过将当今的经济描绘成比实际状况更疲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才是对的。川普认为贸易和移民让美国变得更贫穷，拜登则非常讨厌大企业，尽管他们确实承认美国的优势，但两个人都把归因于他们自己误导的干预主义。事实上，他们正在削弱整个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真的才是美国财富的最终来源。那整个文章的最后一段说到哦，事实上，美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的企业和劳工不断创新，并适应着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如果下一任美国总统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我们现在看到的蓬勃发展最终非常可能会突然陷入通货紧缩的可能境地。
我觉得经济学人既符合他一贯，对于自由市场的坚持，还有对于自由贸易的坚持，其实他在点出美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这一段期间表现得这么好，即便高利率呢的这个情况，然后即便有通膨的压力，他还都可以维持住。我觉得他点出的四个原因其实很精准，包括了就是疫情的时候的那个纾困这件事情啊，那么高额的纾困金，那么高的赤字率，但不会影响经济。坦白说，现在其实只有美国做得到，其他国家都做不到。那么也只有美国短期之内做得到，美国长期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数。第二个是劳工增加，而这个劳工增加它里面点出了一个数字，是1050万的非法的这个移民，对不对？哈，就不符合法律的那个移民，其实这部分的增加他们的劳工供应量是源源不绝的。那可是问题是，你看到现在美国人他们一心一意想要去处理的就是这一些没有经过合法管道而进来的移民，可是这对于他们的劳工补充其实是不利的。然后当他的国内市场一直都很大，内需很大，不需要受外贸的影响，这件事情是他长期的优势，这跟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做了什么可能关系不是那么样的大，这是他长期优势。另外页岩油，这个也是他们的，我觉得是从他们开放页岩油开采之后呢一个优势，而现在这个优势看起来更加的明显。不过前面两点呢，也恰恰是不管拜登或者是川普他们希望去扼杀的，而这个保护主义长期来看的话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样子的冲击，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观察下去。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咯。欢迎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学文，接下来就要看你这边挑选了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谈的是欧盟的资本市场联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在台湾比较少注意到这件事情。
真的，我觉得欧洲啊，其实长久以来对台湾很多人来说好像比较远，可是其实这几年哦，欧洲其实相关的一些变化真的越来越重要哦。你譬如说，之前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谈过嘛，我想凤馨还记得，就是俄乌战争其实让欧洲有很多的想法正在改变，对不对？以前都靠着美国，现在可能他也开始在想我要怎么靠自己。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相延伸出来的一个议题哦，它的英文叫 CMU 啊，就是 Capital Market Union， 这是最近在欧洲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他们的中文翻译叫资本市场联盟。那伦敦金融时报这个社论主要是谈，它的标题写的是，是时候停止对欧盟的资本市场联盟继续犹豫不决了，所以它是赞成的哦。补充标题写的是，技术解决方案广为人知，但现在最需要的是政治方面在整个欧盟区的统一哦。我们来看看这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大家会比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3月11号，其实就上个礼拜，欧元区各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然后会议后发表声明，他们要在未来5年致力于改善欧洲的资本市场运作的3大优先行动领域，还有13项的具体措施。为什么？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全球的资本重新进入欧洲，为欧洲的绿色和数位创新重新提供资本的支持。这真的不容易哦！经过这么多年的投资不足，欧盟总算意识到实现一个能够保护它的安全跟经济利益的脱碳、高科技社会所需的大量资本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项认知正在为欧盟可能的无缝资本市场创造一个新的动力。但目前看来，各国领导人需要的政治野心现在看起来还是不够的。这个所谓的 CMU 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资本市场联盟，它的整个 agenda 议程啊，源于欧元区的债务危机。 那个危机暴露了各国之间缺乏的金融风险的分担，透过加深投资池来提高欧元在全球的吸引力，其实真正来说是次要目标。不过相关的进展在过去几年一直不明显，由于英国脱欧，欧元区一度失去了这个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然而随着资本需求的增长，欧洲分散而浅薄的资本市场的成本不断提高，这个包括了需要重新设计的能源和运输系统，包括了为零碳世界需要改造的工业基础，包括了需要提高的国防制造的能力，还有怎么让全球的新创企业不需要跑到大西洋另外一侧的矽谷而愿意回到欧洲。各国政府既不能也不应该提供所需的塑造额外的补贴去投资，而应该改以银行为主的欧盟金融体系也没有能力所需的规模动员由私人营运的创投资本，而私募市场又受到各个国家法律监管以及交易场所的各种围堵，它的结果就显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欧洲现象，就是投资机会普遍不足，而存款户的预期回报达不到，经济竞争力在现在这个更加变化无常的世界中明显居于落后。这一次欧洲各国的政治人物终于抓住了因为欧洲生产力面临挑战衍生出来的把分散的资本市场结合在一起的需要，为了加强对迄今为止主要由技术官僚解决问题的政治参与，欧元区各国的财政部长同意在下个礼拜的峰会要为各国领导人推进 CMU 资本市场联盟的声明，欧洲央行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所谓的马里奥·德拉吉和所谓的恩里科·莱塔哦，即将分别就欧洲竞争力跟单一市场撰写报告，这也应该凸显 CMU 的迫切性。它为什么被需要？毋庸置疑，投资和破产规则也必须尽快统一或至少协调一致，必须让跨国投资不比在单一国家投资更困难。如果存在那么多的各国不同规则，企业也应该被允许选择接受一个属于欧盟范围内更宽泛的监管体系，而规则必须力求让投资人感觉简易，必须让更多权力移交给欧盟范围内的专属机构，例如欧盟金融市场管理局 ESMA。 政府也必须支持交易市场、金融提供者和投资产品的跨境整合。而欧盟的技术官僚其实知道问题症结，各国政治人物仍然担心会跟自己的选区或选民的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但欧元集团的初步承诺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接受规则上的趋同，并呼吁采取国家措施促进资本市场的投资，例如结束税收制度中对公平的偏见至关重要。他们现在需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快哦。文章最后说到，挑战真正多的是政治性而不是技术性的困难，能不能让资本市场联盟成功的责任在于各国的领导人，他们应该走得更努力，而不仅仅是支持下个礼拜的欧元集团的声明，呼吁加快速度，雄心勃勃，以及迅速采取后续行动，将继续向各国财政部长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更大胆的措施。而各国领导人还必须掌控整个项目，这需要像20世纪80年代创建当时的单一市场一样多的政治承诺。只有各国领导人愿意站出来，才能令人信服地告诉欧洲公民，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取决于全球各地的欧洲人愿不愿意把他们的储蓄用于投资整个欧洲的资本市场或企业啊。他最后用了个字啊，叫 DITHER， 这个字就是说垂垂老矣的抖动和犹豫不决必须在欧洲赶快结束。
这里面的资本市场联盟，这里面资本市场其实主要不是只是股市而已，对不对？就包括了利用股票市场来筹资，或者利用债券市场筹资，或者用其他证券模式的筹资模式，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广泛的资本市场的一员，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里面因为我其实如果我们拿美国市场跟欧洲市场去做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美国市场啊，它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资本市场非常健全，任何的企业在美国它要去筹资其实困难度都很低，而且可以筹到相当大的一笔资金，同时它又是单一市场。可是欧洲的情况呢，就刚好成为美国的对立面，就是它的资本市场是各自独立的， 那不是只是说市场大跟小的问题，而是其实你仔细听这一篇社论，你会知道他们有很多相互撤走的地方。我到你这边投资要经过你核准，你到我这边投资要经过我核准，然后你的监管的这个条约条例规矩可能跟我的监管的规则可能不一样，或者那个标准上面有一些执行上面的差异，然后债券的管理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它就会变成四分五裂，以至于每一个企业筹资它都会变得少少的小小的，没办法扩大。这可能真的就是欧洲的很大的问题，我过去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欧洲开始纳出来讨论了，关键点在于有谁有这个魄力能够推动得了啊？
其实凤兄，我在节目中啊，应该是疫情期间我说过一句话啊，我那时候说，我觉得疫情过后，英文不会再是全球的共同语言，我觉得资本市场才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有。
我觉得全球化啊，绝对不会回来了。所以在区域分化的时代里面，因为很多第三世界都开始崛起，你譬如说以资本市场来说，过去不管美国做得多好，欧洲始终觉得反正我是老二也不错，可是现在呢，从中国开始到香港、新加坡，很多国家都在抢资本市场，包括湾区，包括中东地区，所以欧洲其实越来越发现它真的是落后了。而资本运作在所谓区域分化的时代里面，它其实对于企业的竞争力也非常重要，
真的。
如果现在还是用过去的传统方式再想你的资本运作，其实我觉得企业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护国神山，将来的压力都很大。
如果你只想要去跟银行借钱来作为你的这个资本运作的主要的来源的话，啊，对不起，那真的是落伍太多了，因为那个资金的各种结构上面都有它的一些限制啊，不是说不好，但是有它的限制，你必须要有多元筹资的管道，而这个多元筹资，
而且凤馨，你想看看啊。连日本人都看懂了，欧洲人还看不懂，就有点夸张。
我觉得欧洲人就算看懂，他的问题出在政治上面，谁有这个魄力去推动这件事情？你知道肖兹现在是没有政治动力的，他没有办法，因为这牵涉到我的金融监管的权力要不要放出去给一个大的欧洲联盟来管理。欸，这是主权的一部分呢。
不过凤馨啊，我泼你一下冷水哦。其实我刚才前面有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学会不能用过去的经验看未来。那我刚才提到日本嘛，日本其实过去一年全世界在资本市场的复兴跟企业的竞争力变化最大就是日本。那欧洲确实，欧洲的政治人物过去我们在看他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火烧屁股，包括
非解决不可。
他非解决不可，已经不是你还能不能逮活，你知道吧，你是可能生死存亡。然后前阵子你知道 AI 不是很夯吗？可你知道全世界最夯的一家 AI 公司是一群法国人在矽谷跑回法国创业，然后现在是全世界涨得最凶，好像叫 Mitchell，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家公司？
没有没有。
他就是现在很多的欧洲年轻人他回到欧洲了，他想回去帮自己的国家哦。所以区域分化带来的变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才
人的思维都不一样了，
人的思维不一样。那你现在最近也听到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回中国过春节，回不了美国。这个东西区域分化会让很多人，你说不好叫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可另外一块就是每个国家都会开始要自立自强哦。
好。我们可以来观察，虽然我不看好肖兹，但是呢，马克宏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会雄心勃勃。另外里面有提到一个人的角色，我很期待他，那就是德拉吉。因为不要忘了他是前总理嘛，他是意大利的前总理，而他过去在金融圈的分量是够的，如果就由他来号召，我觉得可能几率稍微的大一点点。好，这个其实是观察欧洲有没有机会走一条自己的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我过去都只有观察他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其实忽略了金融管理这件事情，而金融管理所牵涉的资本市场其实扮演确实是重要的角色。好，另外接下来呢，你挑选了经济学人的两篇文章，一个是欧洲版本的 cover story， 然后另外一篇呢要来谈 会不会有牛市泡沫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这几个礼拜大概经济学人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就先从欧洲版本，他们从关注乌克兰，要先从乌克兰的泥岛当中往更远的地方看，看看欧洲能不能先团结的对付俄罗斯，经济学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好，刚刚提到了就是经济学人这一期的欧洲版本的 Cup Story 谈的是超越乌克兰，所谓的超越是把乌克兰放到一边直接要去面对俄罗斯了吗？什么意思？
哎，完全正确。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我必须要凭良心说我为什么选它，我觉得写得很好。
嗯，
过去呢，俄乌战争以来，我们很多时候啊，站在西方的论点都在看说要不要去救乌克兰，西方阵营怎么是错的，北约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可以让我们深入看到俄罗斯在过去两年发生了什么变化，跟他为什么不会倒。所以我觉得文章内容蛮好的哦，可是呢，我帮大家 summarize， 让大家大概知道经济学在讲什么。我们先看封面设计哦，封面设计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群扶老西幼的俄罗斯人，从一个黑暗的隧道口携手走向著名的莫斯科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啊、哦，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俄罗斯的代表。那隧道口写了两个醒目的大字 ：Inside Russia， 俄罗斯的内部。经济学这次用的序论第二篇，欧洲板块第一篇、第二篇。还有财经板块第六篇，总共有四篇文章带我们一窥现在的俄罗斯，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哦。文章一开始他就说到哦，随着普丁或者普京啊，非常可能再一次担任为期六年的俄罗斯的统治者，越来越多人认为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俄罗斯的沙皇。但经济学人认为他在3月17号即将赢得的选举其实是一场骗局，而且应该成为西方的一记警钟啊。那为什么这么说？事实证明俄罗斯的政权不但没有因为西方制裁而崩溃，其实看起来越来越有韧性。普丁的野心呢，构成了一个超越了乌克兰范围的长期威胁，他非常可能在非洲和中东散布更多的不和，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并在太空中完成核武的部署。西方世界需要针对俄罗斯制定更为长期的战略，而不单只是单纯的纠结在要不要帮助乌克兰。现在最需要赶快表明的是，他的敌人是普丁，而不是俄罗斯那 1.43 亿的人民。西方国家以为西方制裁和普丁在乌克兰犯下的错误，包括大批俄罗斯的年轻人的无畏牺牲，就可以导致普丁政权的走向灭亡。可是不幸的是，他幸存了下来。就像经济学人这个礼拜对海参崴居民做了一番深入的调查之后，经济学人发现他的韧性有几个 fundamental， 有几个基础、哦、首先，俄罗斯的经济在过去两年已经被重新设计。另外，石油出口绕过了制裁，成功运往南半球。第三，从 B&W 到 H&M 这些西方品牌已经完全被中国和俄罗斯本土品牌取代。再过来，教科书和媒体上流传的是关于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才是受害者的宣传故事，而国内的异议分子已经成功被扼杀。普丁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 Alexei Navalny 今年2月在古拉格被谋杀，到目前为止，克里姆林宫毫无困难地控制了想要哀悼他的勇敢人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权当然有可能面临弱点，跟西方科技隔绝的累积效应有可能拖累俄罗斯的生产力。我们想想波音飞机的磨损，或是必须长期依赖的盗版软体，而俄罗斯对中国的日益增长的依赖也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弱点。而经济军事化当然可能损害生活水平，未来20年的俄罗斯人口有可能减少十分之一，随着71岁的普丁越来越老，继任之争迫在眉睫。这个暴君何时倒台总是很难预测，可是一个最谨慎的假设就是普丁跟习近平一样还会执政很多很多年。文章认为，虽然俄罗斯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经济体，没有连贯的意识形态可以供输出，然而它却构成了全球性的一个威胁。目前的危险是乌克兰战败，然后是对摩尔多瓦这些邻国甚至波罗的海国家的攻击，但这不会是普丁野心的终点。据报道， 俄罗斯正尝试把核弹头送进太空，它的无人机和网络战事使它能够向境外投射更大的力量，它的错误讯息产业传播着谎言和混乱，并扶植了叙利亚和中非的独裁者，它也可能影响今年全世界即将举行的很多国家的选举。许多南方国家相信俄罗斯的虚假叙事，它已经变成自由世界秩序的虚无主义和不可预测的敌人。那西方世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基辛格建议美国和欧洲要压住两项策略，保卫乌克兰和继续制裁。但可悲的是，西方继续以这样做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同时制裁的效果也不如预期。全球超过 80% 和 40% 没有的这个 GDP 的国家没有执行这些制裁措施，让俄罗斯仍然可以自由的进行贸易，破坏制裁的风险了。从长远来看，最合理的路径应该要温和一点，维持对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个人针对性的制裁。有效的俄罗斯战略需要更加重视另外两个支柱，第一个是军事集结，以阻止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西方还需要部署强大的武器，普世自由价值，这意味着透过促进真实的新闻和资讯流入俄罗斯来支持现代化的力量，这意味着确保制裁存在人道主义例外，从医疗包到教育材料。短期内俄罗斯精英或普通公民推翻普丁的政权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但从长远来看，只有俄罗斯人民愿意，俄罗斯才有可能不会成为真正的一个流氓国家。
好，这是经济学人，我觉得终于必须要去承认说，虽然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被击垮，他的经济其实还是活得好好的。那至于他能不能够用军事集结的方式去阻止他们心目中俄罗斯即将再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就拭目以待。就到底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又或者是欧洲会不会团结去面对俄罗斯，又或者是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后面要观察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用自己的方式去证明他的经济韧性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哎，这大家很关心，这个牛市会变成泡沫吗？
对，经济学人把这篇文章放在财经板块第一篇哦，代表其实他有用心写了。我常常觉得商业板块跟财经板块第一篇，代表经济学人是比较认真的哦。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来看牛市哦。文章里面哦，我一样帮大家 summarize 哦。文章一开始他说，两年前的今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巨大的泡沫马上就要破裂。因为利率处理的时代已经结束，所以当时的股价确实有暴跌，政府公债遭受了重创，加密货币直线下跌，华尔街的末日预言家一个一个得意洋洋，因此钟摆开始摆动，从繁荣到怀疑，从冒险到囤积现金，从贪婪到恐惧，一切看起来要很久很久经济才能恢复元气哦。不过今天我们回头看，情况截然不同。美国股市的低谷出现在2022年的10月，经过了18个月后，全球股市回到了历史新高。美国股市的上涨令人瞠目结舌。S&P 500指数的大型企业指数在过去19个礼拜中有16个礼拜直线上升。人工智慧 AI 必须的硬体制造商 NVIDIA 的股价在几个月内上涨到了市值超过1兆美元。3月11号连比特币都开始再创新高，对于那些将先前的狂热归咎于零利率的人来说，这非常让人困惑啊！所以现在市场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泡沫？对很多人来说，脑海中浮现的相似之处，其实不是最近这波牛市，而是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泡沫破裂时期。和现在一样，当时的新科技承诺可以为生产力和利润把它送到月球，所讨论的创新是网络而不是人工智慧。当时的乐观人士认为，电信的进步会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然后催生新一代的企业巨头。这一点我们今天回头看是正确的，
对。
可是许多人在当时血本无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isco， 它和今天的 NVIDIA 一样，让硬体凸显了对于新技术的重要性。那些在2000年3月高峰时买入 Cisco 的人，如果都没卖股票，拿到现在其实净损失 66%。 现在的大家看起来满脑子充血，一切取决于人群到底会变得多疯狂。一旦买家全部买入，热潮就会消散，价格就上涨不了。 预测随后的下跌幅度跟试图预测顶部一样都非常愚蠢。经济学人认为好消息是这种狂热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惨，还有一段距离。 Goldman Sachs 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 S&P500 指数中十大股票的估值，大部分的人工智慧炒作围绕着这几个股票，现在的他们其实比去年便宜，因为跟网络泡沫时的顶峰当时的本益比是43倍相比还算便宜。还有其他明显迹象表明，尽管股价飙升，但乐观情绪还没有到失控。 BOA 最新的基金经理
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了，
他说利多出尽，就是现在呢，一旦出现贷款人觉得利率会下跌，然后呢开始把钱投入到高风险的中小企业的股票或垃圾股身上，那可能就是利多出尽的时候。
所以它也许还没有到最后的顶点，但是要小心注意，对不对？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学友，非常谢谢大家，拜拜。